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我这个开的菜单哈、啊，这个刘牧师说分享中国近况最需要、最适合大家的需要，哦、我就遵照这个刘牧师所讲的啊，我在记得在去年啊曾经来啊跟各位分享过时候满足了。啊，时候满足了啊！在我要到中国之前，我记得是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也是七八月的时候来你们教会分享。那分享了完了之后呢，那我就到中国了。我到中国前前后后十个月啊都没有出来啊，都在中国啊，在中国里面啊各地方跑啊跑啊。那呢，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进去啊还好。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呢，真的是越忙越来越忙。为什么越来越忙？最高的记录就是一次出去八个地方，跑了35天，每天呢早上讲两堂，下午讲两堂，晚上再一堂，哇，这样的八个地方下来的话，已经累的这个声音都没有了啊，回去就大病一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在中国的话呢，我是最近这一阵子就是真正的就是在中国啊跑了十个多月啊，曾经走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啊，华中还没有到华西呀 啊没有到新疆那个区。不过我想啊，这个机会啊，这个已经有新疆的邀请，我可能会找个时间啊，会去新疆，也是去乌鲁木齐啊，乌鲁木齐。现在这也是最热门的地方，是乌鲁木齐。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邀请呢？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在神在三年前就是已经指示得很清楚，就是到三亚，所以我呢就很顺服，就到三亚去。他怎么指示？因为已经有五次都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就指着我说你的服事是在大海的那一边，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就是吴廷牧师说，诶，我看到你的地方住的地方是在大海边，有一条遇难的船，大概3000多吨的船。结果我太太说，哎呀，现在就是台风，那时候正好有一条船就在三亚那边遇难啊，所以我就过去了啊，我就顺土过去了。我去了三年，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要派我来三亚。我问那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人家一听到三亚说，哎呀，那个是蛮夷之地啊，蛮夷之地啊，你们知道蛮夷嘛，哈，就是以前的那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啊，哈，就是中国的最南方，最南方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我都摇头，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会把我派到这个三亚过去啊，哈，这个蛮夷之地怎么会是会去到这个地方啊？人家都说，哎呦，你怎么不去上海，不去北京，怎么会到三亚去啊？啊。去了三年之后，我现在才慢慢清楚到，哇，神的智慧非同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三亚现在是中国的避寒胜地，避寒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怕冷的人呢，到冬天的时候全部都跑到三亚去了。啊，那三亚有什么？有大学教授，有高官，也有亿万富翁，啊，全部都冬天的时候都飞到三亚去了。到三亚去了，然后呢，在那边三亚信耶稣了。三亚就只有两个牧师，啊，一个牧师就是我，啊，一个牧师就是这个三支教会的叫做地上教会的牧师。那地上教会的牧师要为他们受洗，要考试的，哇，要考这个试，考那个试，还要背这个使徒信经，还要背这个主导文，都背过了，考试都考过了，才可以为他们受洗。那我的话呢，我是遵照使徒行传信而受洗。我说，哎呀，你只要信了，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相信洗礼的这个道理，洗礼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我就可以为他们受洗。那受洗很方便，为什么很方便？到处都是大海啊，到处都是大海，只要到海边去就可以为他们受洗啊。只要到海边去，会很受洗。而且气候呢，冬天的气候呢，就像我们现在夏天这样，就像我们这里的夏天，早上穿长袖，下午穿短袖短裤，晚上穿长袖，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 在三亚那个地方，一年都受洗100多个人，啊，100多个人里面，啊，也有大学教授，也有亿万富翁，有一个亿万富翁就是在乌鲁木齐，啊，亿万富翁就在乌鲁木齐，他又邀我说去到他们的教会去，去到乌鲁木齐去，那我还是抽不出时间去，只是现在乌鲁木齐好像很有名，就想要去，哎呀，找个时间去看，去看看他们这样，那。全中国各地都有我都有经过啊，我跟他们受洗的人，所以我一下子呢就变成好像在中国各地都有点都有面的。那这3年下来呢，整个分布在中国各地都有那个我为他们受洗的基督徒在中国各地。那到中国各地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到全中国各地去跑啊。那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的近况。那我翻一开圣经啊，讲到中国的事啊，可能只有在以赛亚书，这个也不是很这个的，但是凑合就是翻译的圣经啊，我们来读一下，在以赛亚书49章12节，我们翻开一下，这个我是借用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说哎呀。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中国的事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翻开了，请大家一起读，预备开始。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的，这些是从秦国来的，哦，这个就是秦国啊，在以赛亚书讲到的这个秦国呢，啊，中国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把它分享为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中国，所以呢在中国，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记载的这个从北方来的啊，因为以色列当时是在中国的南方啊，就是看你这样地图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我在中国走了10个多月呢，在要离开美国，去年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到时候满足了，就是说每隔中国每隔30年。就会有一个新的世代开始，从1989年啊，是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啊，当然是台湾讲国父了啊，这个孙中山先生，那他所提倡的这个一个啊，从帝制时代要转成共和时代的开始，是从1989年到1919年的时候呢，又是这个一个。军事时代的开始，就是当时从1919年开始呢，就是战乱，啊，整个啊中国就陷入战乱之中，从共和进入到军事精华割据，然后呢，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段都是战争啊，就是精华割据对日抗战，到1949年就是一个新的世代，就是政治世代的开始啊，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中国叫做解放，台湾叫做沦陷，啊，中国叫做解放。所以我一去的话，我要学习哈，学习新的语言。啊哈，哎呀，不是说哎呀你们沦陷了，是说哦你们解放了，因为我们在台湾讲久了，说你们沦陷的话，那我就这一下就麻烦了，啊，所以说这个术语都要了解得很清楚，这个。1949年啊，中国大陆叫解放了啊，台湾叫沦陷了，就是一个新的世代开始，就是政治世代的开始。同样的，到1979年，我们都知道，这就改革开放、改革经济开放的开始。1979年，现在大家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2009年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是什么世代的开始？就是宗教世代的开始，那我就秉持着这样一个信念，就到中国去了。那也很感谢神呐、啊！我在2008年的十二月，到安徽乡下，你要知道，中国现在整个的这个建设啊，哈，是先从沿海都市地区开始建设的啊，沿海地都市地区建设的非常的进步。如果你们有到上海，或者到深圳，或者到广州，或者到北京，你去看看那里的建设，你就知道已经都比美国还要进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地铁一接就是最新的地铁的系统，我们这里的地铁都是30年的啊， 地铁就是坝了哈，就坝，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 Bay Area 这个坝，哎呀，我一回来一坐，哇，好像感觉到好像在贫民窟的这个地铁啊，贫民窟的地铁，因为到处都是脏脏乱乱的，哇，他们到处都是这个地铁一坐进去都是很新啊，地铁里面都有电视啊，都有电视啊、哦，都有电视，然后地铁呢，你要看到哪一站，它那个地铁的每一个门口都定得很清楚。会走到哪一站？走到哪一站？走到哪一站？那整个地铁的系统的地图就印在那个门口上面，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哦，怎么走怎么走。尤其是上海哈、哦，那非常的进步。那甚至于在上海或者广州或者深圳或者北京的这些地铁的系统，都比台湾还有比这个香港还要进步，还要进步。还有再讲到机场的建设，机场有北京的首都机场啊。上海的浦东机场，还有广州的白云机场，那它都是非常进步的，都已经建设的，在硬体方面的建设是已经建设的比美国我们这边都还要进步，还要好。那我就再跟你们分享到，就是我在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是在去年的，就是2008年的这个12月的时候呢，我到安徽的乡下。为什么会到安徽的乡下？因为有安徽的人邀请我啊，我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信息，我就答应他，就去到安徽的乡下。安徽的乡下一个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你们知道中国有地上的教会，也有地下的教会。地上的教会讲得比较好听的就是政府的教会，地下的教会讲得比较好听的叫家庭教会。这家庭教会，中国有五个最大的家庭教会的一个叫做安徽影像团队，他邀我去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就到安徽的乡下去。安徽的乡下去，在那个地方啊，你要知道我们中国整个的建设是先从沿海地区、城市地区开始建造起。在安徽的乡下，我去到那个乡下，没有自来水，连自来水的系统都没有，他已经跳过去了。所有的钱全部都是移到沿海的地区，所以在华中的地区呢，有乡下的地方就很落后了。那个落后的程度哦，就是茅草屋啊，茅草屋，还有这个土块的房子，土块的房子。我去的那个教会，上面是茅草屋盖的，那个周围的墙壁都是土块的房子，底下的这个是红砖，红砖哈、啊，红砖就压到土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去跟他们服侍，在十二月的时候为他们服侍，服侍完了之后就讲到，它是一个影像团队的一个花园的教会，那所以我就去那边跟他们讲道分享，讲道分享完了以后，最后一堂，他们说：“哎，林老师，你要不要为我们恩高啊？”我说：“哦，这个恩高啊，恩高，我在美国为人家祷告，没有一个倒地过啊，没有一个倒地过。”他一听一说要林老师你要不要我恩高啊，我说好啊好啊，哎呀硬着头皮上了，然后大家啊几百人就在前面啊，我这个手一挥高某，然后眼睛一张开，哇，我10公尺之内的全部都倒地了啊，又哭又笑又什么啊，圣灵的工作就发生了。我所以说，哎呦，我说这么大的能力呀、啊，我都不知道。高某完了，反正就马上就走了嘛，有倒没倒都不关我的事。没想到放手一挥，全部10公尺全部倒，又哭又笑又悔改啊！那从那个时候，2008年这个12月以后开始，那个恩高能力就在手上了。那现在到哪里呢？现在是到中国的每个地方带聚会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姐妹讲啊，我都跟他们姐妹讲，你们来参加聚会可以，但是一定要穿裤子跟紧身衣啊，一定要穿裤子跟紧身衣。为什么？恩高下去的时候翻跟斗，跳领舞，恩高的时候跳领舞翻跟斗啊。有的姐妹呢穿裤子来，可是没有穿紧身衣来，要翻的时候想到衣服会翻起来，赶快就往下一拉，那一拉就没有了。那本来要起来了，要开始翻了，结果呢他一想到说这个衣服会落出来，赶快就往下一拉，
然后就没有了。我就看他每次这样起来拉衣服就倒下去，再起来他拉衣服就倒下去，我就觉得不够释放，不够释放。所以我劝所有的参加的这个姐妹们啊，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要穿裤子啊，然后穿紧身衣，那就看到好多的事情，神机奇事就开始发生了，一直不断的发生，从一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到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就跟你们讲，我的行程啊，就是光浙江跟上海地区就排到明年了啊，光浙江跟上海地区就排到明年了。我来这里只是休息啊，来这里只是休息。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发觉到中国是一个真的新的时代要开始的，新的时代开始了。你们每一个人啊，要知道中国在这里是小兵啊，小兵啊，牧养可能牧养个这个十个人的小组长，去那边都变成大将。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叫做周文伟，周文伟，周文伟他说他从来没有实习的学分，他希望我帮他介绍一个地方，在中国的时候能够去那边讲讲道啊，讲讲道，讲讲道之后神学院就有实习的学分，他就可以满了实习的学分，他就可以申请毕业了。啊，一个周文伟，然后他就飞过去了，我就只跟他介绍一个地方，介绍一个地方，介绍一个地方。他讲下来哈，讲了五天，讲到声音都沙哑了，讲了五天，讲到声音都沙哑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就是讲讲讲，他从来没有讲过说一天讲五个小时的，现在呢，一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讲讲讲，一天。他一没有实习的地方，他一个月顶多就有只有一次讲道的机会，现在没有了，去那边一天就要讲五次啊，四天下来就要讲二十次，讲到后来声音都沙哑了啊。所以我劝你们，如果你们在这里觉得没有讲道的机会，哎呀，刘牧师都不安排你讲道的话，那你就来跟林牧师问啊，有没有机会讲道，我帮你安排一个地方，帮你讲到声音都沙哑为止。啊，所以说在中国的情形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我现在就讲到硬体建设，在各地方他们进步的很快，就是说只要有钱到的地方，那建设的就很快。他们建筑哈、啊，建筑啊，像建房子，我每隔出去一次回来的时候，看我们周围在盖的房子，一下就提高好几层楼了。那我问他们啊，问他们在那里的建设哈，一个礼拜盖一层楼，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盖法？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哎呀，要盖一层楼可能要花到三五个月的时间才能盖一层楼。他那个很大的大楼，差不多500平方米的，500平方米就等于差不多500平方米就到差不多等于5000个平方英尺。5000平方英尺，哦，5500尺，5500平方英尺的这样一个大楼啊，哦，它一个礼拜可以盖一层，一个礼拜盖一层，所以说你可以知道，它30层大概是30个礼拜就盖完了，30层的大楼，超过30个礼拜就盖完了，所以呢，各地方他们建设的速度都很快。那我在上海的话，我就看到，哇，上海为了要明年。就是2010年，好，2010年有一个世博会啊，世博会，所以呢，现在在上海等于是什么一个大工地啊？什么叫大工地？所有的大楼，所有的大楼门面全部都粉刷过，外面的这个瓷砖，外面的那个瓷砖全部都贴新的，都换新的，所以你可以到处看到，就是招牌在换啊。这个大楼在换啊，这个外体在油漆啊，所以整个上海你看，所以说几万栋的大楼哈、啊，都一起在油漆啊，啊一起在油漆啊，一起在油漆。所以如果你明年世博会有机会去上海的话，你会看到哇，整个上海市容到处都是新的，到处都是新的。那地铁也是啊，非常的进步，地铁也是非常进步，而且很方便。你只要到哪里，你坐地铁就可以到了。现在已经有盖差不多9条线啊，9条线的地铁了。
到机场也是坐地铁就可以直接到了啊，在北京在上海去坐磁浮就可以直接到机场了，还有地铁也可以直接通到机场。所以我讲的是现在讲到第一个部分就是硬体的建设啊，硬体的建设。第二个部分是软体的建设啊，仍然落后，仍然落后，但是进步很快啊。什么叫软体的建设？软体的建设就是虽然地铁很新呐、虽然地铁很新呐、但是哎呀，我拖着行李去坐地铁，常常排在第一个，然后都是最后一个上的。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很会挤，年轻人都很会挤。哎呀，每一个人都从我前面插队过去哈、这个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还是有插队的事情，在台湾就没有插队的事情。台湾不管坐公车或者是坐地铁，大家都是排队排队。这个没有人看就很自动的排队。在中国，不管是你坐公车或者是坐地铁，坐什么车子都要挤呀、挤呀、你排在前面都没有用，马上就变成最后面的。如果你不挤的话，马上就成为最后面的。那这个是在软体建设仍然要加强，仍然要加强。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话不管你过马路或者是坐公车或者是这个什么，你不争不抢的话你永远都是最后的永远都是最后的。所以我在那边也学会了，哎呀，要挤就大家挤吧。回到美国来就很不习惯。回到美国来就哇，大家那么规矩，那么次序所以说这个也让我这个觉得我们要这个很感恩那不过虽然是挤，虽然是这个插队但是我发觉到他们在提升在提升。因为上海现在有一个叫做世博运动。什么叫世博运动？就是在每个地方、每个车站、每个公共场所都有人在主动宣传要排队，然后走路要靠右边走，走路要靠右边走。所以呢，现在也慢慢的越来越在上海可以看到在有一点进步了，有一点进步了，就是大家慢慢的开始排队了，而且呢也开始就是有这个坐那个电梯都是在靠右了靠右了。这个在台湾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呢我可以看到软体建设虽然落后，但是呢进步也在一直在提升。那我就想到他们的教育，教育的话是蛮怎么样的，就是我所住的家庭我也进到各个家庭去住过，因为有的接待家庭他们的小孩子也在读书，我问他们读书是怎么样，他们读书光在学校我跟你们讲，光在学校读书不管是小学或者初中或者高中他们学校读书早上有早上的课，下午有下午的课，晚上有晚上的课我们这里呢学到下午三点就差不多下课了嘛，对不对？他们是学生要学到晚上九点，晚上九点大部分都是住校，大部分都是住校。那所以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学习的时间很长，这是我所看到的在教育方面。那至于他们学生的话呢，学得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每一个学生都很累，每一个学生都很累，而且都压力都很大。所以呢常常会有跳楼的事情发生，常常会有跳楼的事情发生。差不多一个月你就会有，就像我去的教会，我去的有一个大教会，人数差不多是五六百人，他教会就曾经发生过两个年轻人跳楼。为什么跳楼？他遗言就是写的太累了，太辛苦了。为什么太累太辛苦了？他们那个竞争很激烈那这也是我们要去跟他们怎么样，跟他们就是开导的。对，跟他们开导的。为什么跟他们开导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养成小孩子竞争的习惯。什么样叫做竞争的习惯？就是你今天你是我们这一条街的，你是小明，你是同一条街的小华父母就讲到小明，你这个月的目标就是要赢过小华
哎，哦，这个月赢过了，哎，小明，你下个月目标就是赢过小刘，啊，是这样的，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就看，哎呀，小明还在读书，我就还在读书；，哎呀，小刘还在读书，我就要小，这样一直竞争，一直竞争，一直跑跑跑，跑到大学的时候呢，在初中、高中仍然还可以应付。到大学都是全中国什么精英就进到学校里面去了，对不对？那精英进到学校里面去了，再开始用这种竞争的方式，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到大二大三竞争不过人家的时候就怎么样，从五楼跳下去，从六楼跳下去。所以呢，我在那边一直跟他们传讲的就是福音神学，福音神学什么叫做好消息啊？怎么样叫做怎么样教导小孩？所以这方面啊，需要我们这边华人呢，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开启的一个这样呢，去跟他们，去跟他们，就是有关婚姻的辅导，有关亲子的关系这方面也很需要。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教导，如果错误的方向的话呢，常常会导致于压力太大，然后人生觉得太辛苦了。所以呢，我所看到的常常在。每隔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会有看到这个学生大学生跳楼的事情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开导的。好，那我再讲到网络方面，现在中国的网络呢已经成为全世界网络最使用者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呢只有这个几亿人，在中国已经超过三亿人了啊，三亿人的这个网络啊，在中国非常的盛行，到全中国各地呢都有开网吧。即使是我到最乡下没有自来水系统的这个乡下，仍然可以看到网吧啊，看到网吧。这些网吧是什么？网吧就是让吸引年轻人来到网吧里面，来看电影，来聊天，来打电脑游戏，来这些一个小时，有的地方就是2块钱。好，谢谢。有的地方就是2块钱一个小时，有的地方是3块钱一个小时，就这样的一个网吧，在全中国啊各地都有网吧。同样的，网络系统也建造的非常的进步啊，非常的进步。我在中国呢，我已经所有的付款了啊，就是买飞机票啦，付电话费啦，这些全部都是用网络来买的，网络来解决的。你在自己家里啊，就可以上网。然后买飞机票，而且买飞机票可以说常常都会遇到非常便宜的票价，非常便宜的票价。我买过最便宜的是从这个三亚飞到北京，等于是从我们这里飞到纽约一样的距离的啊。三亚飞到北京等于从我们这里飞到纽约的距离。三亚飞到北京票价多少？票价190块人民币。等于二十几块美金而已。所以我在全中国飞来飞去哈，我从三亚飞到这个，还有帮刘牧师哈，从武汉飞到杭州，才100多块人民币，也是100多块人民币啊，20几块美金就从武汉飞到杭州。所以呢，只要你会用网络，然后你会去网络上去研究的话，可以买到很好的机票。而且我付那个电话费，你知道在中国的电话费的系统跟美国电话费的系统完全不一样。美国电话费的系统是包月的，就是一个月你有多少的固定费用，那给你使用多少分钟。那这个手机也是一样，包月的，一个月多少电话费可以使用多少分钟。那在中国的电话系统不一样，是什么样？买电话号码卡，你可以买电话号码卡，然后是靠充值的，100块钱充值下去，你就可以打到完了之后，再买个卡来充值下去，就是不断的充值，啊，那这样的充值，后来我发现到一个好的是什么？不必再到这个店里面去买那个充值卡了，你就直接在电脑的网络上就什么？就可以充值了，而且还省掉5%啊！你从电脑网络省啊，从电脑网络充值的话，你95块的电话费付出去，就变成100块的电话费。 所以说我蛮喜欢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整个网络呢已经建得非常的成熟了，从银行的付款，从买机票，还有从付电话费，还有从买东西，都已经不输美国这边了，不输美国这边的。所以我们如果去中国的话，会电脑会网络，然后坐飞机飞来飞去，哎呀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为什么？因为很便宜呀、而且飞机的这个他们也越来越新了，就是有很多那个空客或者是波音的新的飞机都已经引进到中国了。那我在那边就看到了这个网络呢，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点贪小便宜啊。什么叫贪小便宜？美国啊，所有的最好的电影，包括现在的这个什么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是什么名字啊？啊 ，Transformer 2， 对不对啊？这个 Transformer 2， 还有那个 Terminal 4 啊，这个都是美国只要上市一天两天，整个中国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可以 download 到自己的 hard disk， 而且还给你中文翻译的啊，你可以选择是英文讲话中文字幕，也可以选择中文讲话中文字幕，也可以选择中文讲话英文字幕，它可以让你哦有好几种的选择啊。你在上网的时候哦，啊，我看到那些我说哇，那这些谁还会去看电影嘛啊？在中国谁还会去看电影？它这个各种的选择，而且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晰。所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网吧。那你只要在家里面装个上网，一年差不多是900多块。ADSL 的就一年差不多900多块就可以享受一整年的，差不多是两个 mega 的一秒钟，两个 mega 谁肯的那个速度，在家里面就900多块人民币一年。那其次我讲到环境啊，这个环境呢在城市里面也已经越来越改善了，就是都有垃圾车，还有这个扫路的车子，垃圾车跟扫路的车子，那些车子都跟美国一样的规格，就是说大概都是这些垃圾车或者扫路的车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但是呢，在乡下的话，环境就很不好。我在安徽的乡下，去到没有自来水的系统啊，它那个臭水沟就像在桌子那个地方啊，桌子那个地方有一条臭水沟是黄绿色的，就像比我们那个绿色啊还要淡一点的绿色，黄绿色的臭水沟上面呢布满了这些垃圾啊、塑胶袋啊，还有保丽瓶罐啊，这样臭水沟这样就在那里。然后呢我喝的水啊就从这里打下一个井啊，打下一个井，然后从这里打上来的水呢，然后煮开了呢，就是喝的水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啊。你看到那个臭水沟，再看到这些喝的水，你说硬着头皮啊，硬着头皮喝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安徽或者是等于是在华中地区呢的那个华中地区的建设比较落后，华中地区的建设比较落后。那你都知道这个。既然没有自来水系统，那这个所有的这些卫生设备系统就很差了啊，你们都知道。但是在上海地区或者是这种沿海地区的那个卫生设备非常的好，哇，我非常的好，我都感觉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都已经啊，可以说是已经比很多地方都还进步了啊，都很多进步。那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情况在城市跟乡村差别很大。我在城市的话，我发觉到城市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教会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海归的，就是海归的。在上海地区呢，有一个教会只成立四年就1500人了，只成立四年就1500人，他们发展什么，发展小组教会，发展小组教会的方式。那我在上海去的教会也是差不多两年多就一百多人。那是一个海归，就是他们讲海归，就是从海外归到 这个上海地区去那边啊上班的人所建立的教会，那没有传道人，没有传道人，只有什么？只有服侍的人员。那讲道啊，也是讲的就是不是很好了。可是呢，年轻人觉得说来信基督教很时髦啊，很洋派啊，很洋派。所以呢，上海的年轻人都蛮喜欢到教会的，蛮喜欢到教会的。那只有这样一个呢，就可以在两年呢，就可以建立一个100多人的教会。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回去了，哎呀，去那边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那我也去过乡下的教会呢，我去到是浙江啊，浙江。你们要看整个中国哈，城市跟乡村差别很大。城市跟差别，即使是沿海地区的这个浙江沿海地区的话，哇，你去到宁波或者去到那个杭州的话，非常的进步，全部的这个设备全部都是已经西化了，而且是抽水马桶，各方面都很进步，每一个房间都是冷气啊，这种这样的设备，教会的聚会呢都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所有的敬拜赞美都已经跟我们美国同步了，但是呢。在开了200公里外的乡下，我一去上海讲道，一看，哇，怎么全部都是白头发的？啊，全部都是白头发的。那整个教会呢，3/4是姐妹，1/4是弟兄，上面一站，全部都是白头发的。那我说，那黑头发的到哪里去了？黑头发不是在电视面前，就是在网吧面前啊，很这个。那像那样的教会呢？都是很沉闷，就是他没有把新的敬拜赞美的引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呢，这些教会就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来，都是一种很保守的啊，这个弟兄跟姐妹要分开坐的，然后呢，这个举手啊也不行啊，鼓掌也不行啊，这种教会的话呢，你上去一站啊，一讲到的话，怎么一看都是白头发的啊。所以说我在那边，我就很大胆的跟他们讲，举手在圣经是合宜的，有圣经依据的；鼓掌、拍手、敬拜、赞美也是有圣经依据的。那跟他们讲完了之后，他们还是起不来。最后我只好跟他们讲：你要不要你的孙子上天国？要不要你的儿子上天国？你要你的儿子上天国，你就把手举起来；你要你的孙子上天国，你就把掌鼓起来。啊，他们这些白头发的一听，哦，我的孙子，我的儿子，哦，对对对，很需要，他们就开始起来了，鼓掌啊，跳舞啊，啊，开始就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啊，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啊，有的人没有这个3个月没有办法睡着的，敬拜了以后，为他祷告了以后，回去就睡着了，啊，开始就整个教会就翻转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呢是圣灵的第四波哈、啊，什么叫圣灵的第四波？第四波的圣灵第四波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中国这种情形就很自然的把这些教会就压成为小组教会，就是在家庭里面进行的。我去过一个镇，那个镇叫做陵水镇，也是我太太也清楚的那个镇。陵水镇里面哈、啊，顶多住了差不多5000人的一个镇啊。那街道只有一条街道而已，其他就全部都没有街道了。可是我们去那里要开教会，一问他们那边已经有20几个聚会点了，五千人的一个地方就有20几个聚会点，很多聚会点都只有差不多7、8个人、10个人，它就成为一个聚会点。那很多地方都很需要讲言了、啊。我跟你们讲，你们每一个人去那边到聚会点一分享，他们都很想要听的，很想要听。为什么啊？很想要知道这个国外的情形，很想要知道这个耶稣的情形，很想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解经。所以呢，你们这里如果是一去到那种地方的话，马上这个家邀请你去讲，那家邀请你去讲，你马上都讲不完了，讲到后来声音都沙哑了，然后声音都沙哑了才回来啊。那这种情形是在中国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圣灵的第四波。什么叫圣灵的第四波？就是这一波呢要带来小组教会的兴起，这个在美国已经兴起了，现在在中国继续发生。 所以呢，城市跟乡村虽然差异很大，城市哦有比较多的年轻人啊进到这个教会里面，那乡村呢，年轻人都被网络捆绑了，也被电视捆绑了。但是乡村如果把他们整个敬拜赞美更新的话，也能够吸引啊很多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我们这个在城市里面已经看到了，当你整个敬拜赞美更新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被年轻人充满了，整个教会就被年轻人充满了，那很容易信耶稣。那我在走的教会里面，我发觉到中国成熟的教会越来越多，成熟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什么样叫做成熟的教会、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这个教会的建造啊，能够成为一个给的教会，一个肯奉献的教会，肯更新的教会，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教会。我在中国到处都碰到，到处都碰到。所以呢，这些教会呢，你在我在十年前，我可以跟你们讲，在十年前我进到中国的时候，我到各个教会去讲道啊，没有这个车马会的，没有这个讲员会的。现在呢，我到中国各个教会去讲道，都有给你车马会，都有给你讲员会，这个是一个更新，一个更新啊。而且呢，我今年啊，我跟你们讲，今年我到有的教会去讲道啊，讲一天啊，他给我一个月的大学生的薪水，讲两天给我两个月的，讲五天包给我五个月的大学生生的薪水的讲员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情况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整个富裕起来。那我到一个教会，差不多六百多人的教会，六百多人的教会，他跟我讲，他说：“哎，林牧师啊，现在我们的教会是比较差一点的。哎呀，其实也不差了啦，都有牧师。我去的地方啊，我去的地方，到他们教会都有牧师的接待所，然后呢，有牧师的厨房，然后呢，派姐妹们单独跟你讲，不是，姐妹们有一个姐妹是专门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吃。”一个姐妹是专门泡人参茶，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洗毛巾啊哈，讲台上一副毛巾，一个人参茶，下了台马上地上那个毛巾跟人参茶给你，然后呢，吃西瓜，他吃不吃水果，一次就弄个五种水果在你的桌上，一个桌是吃菜的地方，一个桌是水果的地方，啊，然后他跟我很不好意思讲，他说林牧师啊，我们接待的不好啊。我们这个教会已经用了15年了，我们现在买了另外一块地，啊，一地已经买好了，准备要建一个教堂。我说哦，那你们要建一个教堂，我们建堂的预算是2000万人民币，2000万人民币已经募集了500多万了，准备要2年之后要建成。他说2年之后你再来的话，我们教会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就一看到我都说哇，这个中国教会已经不一样了，中国教会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各位，那个我们现在已经要调整眼光了啊，调整眼光了。整个这两年来的趋势齁，这两年来的趋势等于是美国这边的经济整个 crash 下来，对不对？但是中国整个这样子翻转过来，整个翻转过来。所以呢，中国的教会，我这两年去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个各地的教会好像都很富足，很富足啊，很富足。这个所以我在那边，这个你要知道，一出去哈，讲了35天回来，哇，我的这个荷包里面全部都是人民币啊。所以说我要知道跟我以前不一样，我以前是一出去所有的人民币全部都掏出来掏光了，然后空空的回到美国了。现在不是，一出去讲完了回来，哇，怎么这个包包里面全部都是人民币啊。所以这个跟我在5、6年前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啊，完全相反。所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觉得说，那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在中国物价很低啊，在中国物价很低，几乎在5年前是等于是什么啊，1块人民币等于1块美金的使用。但是现在呢，物价已经开始高涨了，美国这边这两年物价开始降下来嘛，但是中国没有，物价还是继续涨。所以呢，在美国这边1块美金等于一块
一块人民币的使用，现在是差不多什么呀？一块人民币等于是一块，就是说你在那边一个月哈、哦，过去差不多3000块人民币的生活，就等于在这边3000块美金的生活了哦。那现在的话，在那里的话，你差不多是这里3000块美金的生活，在那边差不多4000块人民币的生活。所以说，你一个月大概4000块人民币就可以过得像美国3000块美金的这样的生活。那我跟你们讲，因为我出去的话，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啊，那韭菜盒子啊，做的很好吃的韭菜盒子啊，1块人民币1个，1块人民币，哎呀，那个好好吃哦，我只买了3个，就吃饱了，晚餐就吃饱了，啊，那个好吃的程度哈、啊，这个比我们这里还要道地啊，还要道地，那个韭菜盒子做的很好。那至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韩国餐厅啊，韩国烤肉餐厅哦、啊，我们在美国韩国烤肉餐厅是很高级的，对不对？吃烤肉，我去那边装潢的很高级的韩国烤肉餐厅，吃到饱，而且还喝了一罐啤酒，才30块人民币，30块人民币，就是韩国烤肉，还有生菜沙拉，还有这个，全部都吃得非常好，才30块人民币，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情形是在那边的。好，现在再讲到这个教会的，再讲到对圣灵开放的程度啊，在圣灵啊，各位，在这个教会里面，圣灵开放这个爱修福太人系统是走在中国教会的前端的 啊，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所处的教会是属于在整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在全世界的中国教会里面，中国的这个爱修葡萄园是属于走在圣灵开放的前端啊，圣灵开放的前端，因为已经你们在这里已经从圣灵啊引进到中国的教会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快二十年了，但是中国教会哈、哦、现在才开始圣灵开放，才开始圣灵开放，那开始的这几年，所以说呢，有很多地方还是很反对圣灵开放。但是呢，如果你教会愿意开放的话，常常会有圣灵的大作为，圣灵的大作为。所以各位，我现在在浙江那边的所跑的地方啊，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圣灵的，现在开始开放。现在开始开放的话，那个对圣灵渴慕的程度，还有对圣灵需要的程度，还有对牧师尊敬的程度，还有对这个聚会期待的程度呢，那四种程度加在一起的话呢，很容易就看见圣灵的大作为了。所以说我们去那里聚会的时候呢，常常呢都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啊。我去有的地方带聚会啊，早上讲2堂，就是有关神学的教导，有关圣灵的沟通，有关圣灵各种现象的解释，下午再讲2堂，就是有关恩膏的运行，这些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晚上就是恩膏聚会，晚上恩膏聚会他们就从7点钟敬拜到8点钟，8点钟之后我就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啊，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圣灵工作很奇妙，四五百人的聚会哈、哦，不到30分钟就全部摆平了，为什么？2只手，啪啪啪啪啪，一个人大概3秒钟，差不多全部啊，差不多。这个400-500人的聚会，超二三十分钟就全部摆平了。摆平了以后呢，哎呀，因为每天都要带5场聚会嘛，我就回房间休息了，回牧师的房间休息了。他们就继续聚会，聚会到哪里？聚会到凌晨1点。哎，都没有牧师哦。然后恩膏下来以后，开始医病赶鬼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就很兴奋，就从8点钟一直聚会到多少？聚会到凌晨1点呐、啊。凌晨1点，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又从9点钟开始聚会，所以说，因为开放的地方，就常常会有圣灵的大作为，圣灵大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等于是圣灵神要得着的这个中国，就是在第4波圣灵大复兴的这个波段里面，要在中国里面做大事，所以。只要教会愿意开放的话，那圣灵的工作就在那边大大的 大大的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拍的很简短的，只有差不多九分钟的录影带了，放在我的电脑里面，九分钟的录影带是可以看到他们那边跳领舞啊跳领舞，哦，因为太奇特了啊，我看到他们这些跳领舞太奇特，所以就把它拍下来。那也有这个，也有那个小女孩子哈，哦，这么小的女孩子，然后被圣灵充满了以后，那四个人啊，就像喝醉酒一样啊，抱在一起啊，那八只脚走路哈，啊，八只脚走路走了之后，到那哪个人的前面，就三个人就说方言，然后一个人就翻方言，然后就把你跟耶稣的情况都讲得一清二楚。哇，这么小的女孩子，这么小的女孩子，所以那完全就是圣灵做的，完全就是圣灵做的。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圣灵的恩膏在整个中国啊，已经在高某，而且只要你愿意开放的话，那圣灵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做大事。那同样的，我去开的聚会呢，也有很多很多，差不多我碰到过不少，不下于十位都是什么千人教会的大牧师啊，他的教会都是千人教会的大牧师，然后呢搭了六七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浙江来参加这个圣灵恩膏的聚会，然后聚会完了之后再搭六七个小时回去。那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们说，诶，那你们怎么不带你们那附近参加就好，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来？他呢，他跟我分享，他说我们在那里参加会给人家说话，我会给人家说话，所以说呢，我们宁可搭了六七个小时火车来到这里，可以好好的享受完的才回去。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跑来？坐了六七个小时，这么浪费时间。他说什么？然后里面已经孤单掉了，空掉了，需要来这里充电了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现在在中国，圣灵已经开始在各个地方做事了。为什么各个地方做事？因为中国目前的传道人都是神在三十年前，就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那个时代，不是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所有的中国教会全部都打垮了吗？对不对？然后在1979年开始开放的时候，圣灵开始在中国大大的运行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人信耶稣，而且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那些人现在都当传道人了。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他在改革开放那时候，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是把他恩高起来之后提高到半公尺高，然后他走路就像轻功一样，就像轻功一样，就在半公尺高这样走路啊，就这样被圣灵恩高起来之后，就在半公尺高这样子在那边走路。所以他说这个他没有否认他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在三十年前，这一批传道人被神用神大能的手兴起来，让他们信耶稣之后，然后现在都已经在各地方的教会当带领的。但是因为圣灵来，如果没有很稳固的神学基础的话，会带来教会的混乱。所以刚开始在1979年那个时代，圣灵在中国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信耶稣，那些人已经成了教会的带头的。但是由于圣灵的工作太奇妙了，所以带来教会的混乱。所以从1990年开始，就开始神学就开始进去了，进到中国各地。所以呢，这个神学包括唐崇荣的系统，包括各方面的系统，从1990年开始进去的呢，经过了19年，已经传遍中国各地的。神学虽然好，但是如果只注重神学不注重圣灵的话，这些传道人里面都孤干了。所以我碰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以前都是被圣灵充满，圣灵更新的，后来他们都学神学读神学，然后好好的传道，好好的讲道，现在都已经在各地方都带领几千人的教会。但是他们知道他们里面孤干了，所以他们都来找看看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恢复火热。为什么？因为他们教会因着讲道，因着神学的话，教会建造起来了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们都不冷不热， 不能不热。所以呢，这长老们他们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他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们不冷不热的情况，他们就对教会担心，担心。所以呢，因着担心的结果，就想要来寻求突破；因着想要突破的结果呢，就希望有一个平衡的教导。什么样叫平衡的教导？就是对神学也认识，对圣灵也认识。所以我正好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进到中国的家庭教会，或者是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所以呢，很受他们欢迎，很受他们欢迎。我几乎到每一个地方去跟他们讲完了以后，他们马上定我说，下个月你哪时候再来，哪时候再来的时候就马上可以到他们那边去讲。所以呢，光是在浙江那几个地方就已经让我整个行程都排满了。这个我就跟你们讲，这个是圣灵在那边大作为。那至于我想说，为什么神要在中国要兴起那么多的作为呢？第一个就是说，因着信道者的血满溢啊。你们要知道，中国在过去200年来曾经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媚教的事情。什么叫媚教的事情？就是把基督教丑化，把先道士杀了，就像义和团事变杀了很多外国来的先教士，然后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也杀了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杀了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这些中国基督徒的血都埋在中国的这一片土地里面。所以这个血，信道者的血已经满溢的时候呢，很容易神的灵就大大的做工，神的灵就大大做工。所以呢，在那里，只要你被圣灵，好、哦、认为你可以信任的话，他就敢把他的权柄能力给你，敢把他的权柄给你。所以我跟你讲，我在美国为人按手，没有人一个倒闭过。从去年12月开始。已经进到中国两年了嘛，去年12月开始到已经进到中国两年了嘛，哦，手一挥，施工车全部倒了。那从那个时候以后到现在呢，开始就看到很多的圣灵的大作为，圣灵大作为，有神机骑士啊，有翻跟斗跳灵舞各种方面的事情发生。那第二个就是圣灵在30年前建立的教会，而且也经历过神学的教导之后，现在开始要突破了，从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要突破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也是神要预备在这2009年开始呢，要有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开放。所以呢，我们看到只要你愿意开放，那常常看到有圣灵的大作为。同样的，我劝美国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啊，不要看自己太小啊，像你们这些啊，像刘牧师啊，他已经去两次中国了，对不对？哦，他说在中国啊，他去了那个10天啊，比他在美国10年啊为人祷告了还多啊。啊，我一天平均一天啊，圣灵击倒100个人啊，我自己都不晓得。因为有的聚会啊，啪一下，几乎是每天都有恩膏的聚会，每天都带领人圣灵充满，平均起来超一天一百个人。所以你想想看，我在美国带领圣灵充满了，我看不到2个人而已吧，只有2-3个人而已。可是，在那边平均一天可以100个人，一天可以100个人。你们只要到中国去。刚开始吼，撕面子没有关系啦，你为人按手，哎，没有倒还没有关系啦，啊，这个反正明天就走了嘛，对不对？哈哈，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大胆，敢跟神冒险的话，圣灵信任你的时候呢，他开始把权柄能力给你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啊，恩膏能力就随着你，开始呢，恩膏能力随着你的话，你去过的地方，人家马上跟问你说，哎。你下一次哪时候来？下一次哪一定要来我这里，一定要来我这里。所以我现在几乎都是去还债的啦，就是说这个地方太久没去了，好吧，去一下还一次债，然后再赶快再走，快去一次还债了。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去的话，我都可以介绍你们去。像刘牧师，我也介绍他去啊，他去的都很喜欢啊，他去的都很喜欢。那还有很多地方啊，你们如果想去的话， 好好的装备自己，有一个主题好讲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最好不要再讲圣经了，因为圣经他们已经很熟了，他们已经很熟了。有的人说我们这个地方那个听罗马书已经听五遍了啦，所以不要再讲罗马书了。很多人一来讲就是讲罗马书，所以他们圣经现在已经很熟了。要有神学的底子啊，最好来讲个圣灵神学啊，或者来讲个婚姻啊，来讲个亲子关系啊，来讲个儿童主日学啊，讲这些的话他们都很喜欢。随便一科啊，随便一个科目啊，你都可以在中国讲不完的。我可以跟你们讲，随便一个科目啊，你只要讲得好的话，在中国都讲不完的。在中国讲不完的不要紧哦，我可以跟你讲，生活费也不必再考虑了啦。你想想看，很多地方我去的地方全部都给你讲研会嘛，所以说我每次出去讲完一回来，哇，这个荷包里面全部都是人民币啊，那有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以前都是一出去的话人民币都空空的就给光了，怎么现在缓过来了，讲完了之后回来全部口袋里面都是人民币。当然这种不是很属灵啦齁，但是我们齁有时候还是有生活的需要齁。如果你们真的有心想要去中国的话，不要担心生活的需要，不要担心生活，你只要准备会讲一科，会讲一门，一门这一门是他们需要的，就像婚姻啊、亲子关系啊什么啊，这些你讲得好的话，那不怕没地方去啊，说不定是让你一个月可以让你讲个30天都有可能啊，30天我就出去哈，一个连续讲了35天呐、啊，连续讲35天，去了8个地方，连续讲35天，所以主要是除掉大家什么呀，对经济惧怕的心，对经济惧怕的心。好，第五个讲到神学信念，神学信念呢在各地开花，外面看起来很紧，其实里面很松啊。你们有时候有人，我出来了，我今天已经刚刚开始出来过这边美国一个月，所以不美国一个礼拜了、啊，刚刚到美国一个礼拜，也有打电话给别的人啊，有的人马上就问我说，哎，中国危不危险啊？中国危不危险啊？我可以跟你讲啊，中国很安全啊，哎呀，很安全啊，安全的哦，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安全？因为现在呢，他们的那个观念呢越来越开通了，越来越开通了，越来越开通的话就不会像以前这样暴力的啊，而且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影响力越来越大？举个例子来讲，我去宁波啊，我去宁波我9月份要去，我可以跟你讲9月份那光宁波一个地区就把我排满，全部排满，我9月份一个月，9月、10月一个去在宁波地区，就所有的行程全部都排满的。那有好几个地方请我啊，其中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牧师啊，是什么？是马列主义的老师，当了8年马列主义的老师，当了8年哈、啊、马列主义的老师，宁波地区所有的这个党主任委员啦、啊、公安的书记啦、啊、什么全部都是他的学生啊。你说去那种地方，包德岭，你们知道包德岭吗？包德岭也到他那里去，他呢收把宁波地区的传道人来了差不多快300位来那边聚会，要聚会之前他先去找宁波的最高当局先去喝个茶聊个天，喝个茶聊个天，内容是什么他不讲，但是呢他就先去跟他喝个茶聊个天，完了以后就回家了。包德林在那边聚会一个礼拜都没事，过了一个礼拜以后，赵伯林走了以后，再过一个礼拜啊，公安才来，哎呀，再跟他打声招呼啊，说哎呀，你们这里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会一个礼拜以后才来啊？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嘛，好、哦，这个我就不讲了。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啊，很多教会哈、啊，很多教会都跟政府关系很好啊。我去的教会还有的教会哈、啊，他怎么样？他教会里面的哈、啊，里面的这个祷告山的路哈、啊， 全部都是用政府的路灯啊，这个殿全部都是政府的，然后是自己教会的祷告山的这个照明，那里面的照明的殿啊，或者路灯啊，或者是那个柱子啊，全部都是政府供应啊。所以说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教这个地区的最高带头的那个就是他们教会的人啊，就是他们教会的人，所以呢教会里面的路灯啊，所有的电啊，全部都是公家的，全部都是公家提供，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我在神学训练在各地开花，在各地的话呢，你只要愿意去的话呢，都很安全，我可以跟你们讲都很安全，非常的啊，因为如果你们要去的，我介绍你们去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我认识的话呢，你去的话就安全的，因为怎么样，我知道那地的情况，知道那地的这个带领人，这个怎么样，讲白一点就是罩得住罩不住了，罩得住的话什么人去都可以啊，什么连包德林那么大的目标去的话呢，这个连公安都知道，但是都不敢来啊，等到走了一个礼拜以后再过来跟他打声招呼，说哎呀你办聚会是可以啦，但是是需要申请的啦啊。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是马列主义的老师，当了八年的马列主义的老师，很多这个官员都是他的学生啊，他现在当牧师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大陆的作为很奇妙。那至于这个神学训练的话，也有很好的神学院啊，我去的地方有一个在浙江地区的那个神学院，他的神学生啊，里面都是用红木家具啊，哇，我一进到他们里面去教神学的时候，一看到牧师馆啊，牧师馆也是很好，里面红木家具，这个又有网路，又有这个冷暖气啊，又有单独的套房，我以为只有牧师馆才是这样子的。再去看他们学生的宿舍，哇，不得了，学生的宿舍也是套房设备啊，啊，套房设备，然后也是红木家具啊，哈、啊，那这个教室呢是非常的好，设备非常的好，都有 video projector 啦，什么这个啊，包括很多的设备都非常的好，我就没有时间讲了。那在各地的话，就像各个啊，在浙江哈、啊，浙江我所认识的比较清楚的那个地区，就像浙江那个地区哈、啊，就不下有100间的神学院。家庭神学院100间啊，各地都有这样的神学院，而这些神学院呢都很需要老师，很需要老师，只要你一去啊，他马上就排你啊，要讲多久都可以，所以我每次去神学院一讲就是讲5天10天啊，现在还有的讲14天的，就是连续讲2个礼拜的。好，那我跟你们分享到就是拉拉杂杂的分享一些中国的情形，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啊新的世代的开始，从2009年这个世代的开始呢，是神要在中国要兴起一个新的一个圣灵第四波。同样的，这个从未来的30年我们可以看到，有人预测再过25年，哎，从现在，不过不是，再过16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系。明年的话，中国就超越日本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有人预测是再过16年，中国就会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系，就将超越美国了。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神的呼召，如果我们有眼睛有眼光看见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中国的局势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被神得着的话，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因为它人口很多，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很多，可以让神使用接下来的这个福音的下一棒。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注意的话，可能啊，中国会落入其他宗教，因为各个宗教也急速的在中国发挥影响力。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不要怕啊，在中国你不要怕经济的支持，主要你有好的装备、好的造就的话，在那里很受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你所做的事情会得到神很大的支持。为什么？因为神要在中国做大事，而且要得着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将来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系的国家。我们有机会参与这个圣灵的这一波水流的话，我们就是跟大家提醒，就是不要放弃这一块地方。虽然各位可能是从中国过来，要回去的话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你如果想到神的大作为，你会发觉到你在美国是个小兵啊，啊，到中国将是一个大将啊，将是一个大将。跟大家分享到此，好，谢谢大家。